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ice。
Hello， 我是洛洛。
为什么要笑？我就觉得好害羞哦，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不知道，前面的介绍总是会害羞一下下，
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不是主持人，但是我就觉得你要有一些 YouTuber 还蛮录的时候，他录 Podcast 的时候他们会侧拍嘛，可是我后来发现说他们就会很没有表情的在录开头，我就觉得比如说做到那个阶段
还需要一点时间，
老屁股了。
对，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今天主题讲什么？今天主题讲第一次自己出国。
嗯，自己
自己一个人出国。我发现我弟弟好像最近自己一个人出国，然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非常非常紧张。
他去哪里啊？
他去日本跟朋友，但是他也不算一个人啊，但是就是自己
出国。对啊，这样就是有朋友啦，
就是自己，但是是自己出国，没有我们照顾他啦。
哦，但弟弟年纪也，弟弟年纪有很小吗？
二三，
信吧，大学都毕业了。
就是，可是老姐姐、老妈妈、老爸爸的想法就会觉得啊，你可以吗？拜托，你有在外面打滚吗？
可是他不是跟朋友一起去，
就是因为跟朋友一起去，感觉会被骗，大家一起被骗，不知道为什么。
等一下，日本还好吧？他至少不是跟你说，欸，姐姐，我要准备去柬埔寨或是去哪里了之类的。
哦，也是，我弟不走那个路，我弟弟就觉得说，我弟不会去想要挣什么大钱什么那种东西，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被骗。好 ，before 我来过，我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你是几岁开始第一次自己出国？
我真的要讲第一次，就是上一次来澳洲。我总共就加这现在我这一次只出国三次，第一次是香港，可是是跟朋友一起，然后再来就是两次澳洲，我还没有去过日本、韩国什么的。对，我还没去过日本。
所以你是为爱而第一次自己出国耶？
但我觉得我男友更猛耶，因为我还会讲英文，所以我来澳洲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那么的担心。可是他是从来没有出过国，然后甚至那时候我们连面都没见过，他也不会讲中文，他第一次出国就是来台湾找我。
哦，
我觉得他的那个，
哦，
对，他那个我觉得他的程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恐怖，就是
所以我们今天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你男友。
没有没有，他现在在旁边打游戏。
第一次耶，欸，那你爸妈不就疯掉？而且是蛮远的地方。
我觉得他妈妈心更大，因为我们是到他妈妈那时候载他去机场，我才第一次跟他妈妈视讯，然后那时候他妈妈已经准备载他去机场要来台湾了。
等一下，你讲这样子，要让大家知道说当时的时间点是你们几岁？
哦，我那时候我29吧，29去年、嗯，对，然后他。他那时候才23、22，对，23、22，对对对，是弟弟，对，小我6岁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刚好疫情期间，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是只有视讯，然后线上确认关系这样子，对。然后是直到交往一年多，那时候台湾终于开放，就是澳洲人可以来台湾，就是可以申请签证来台湾。然后那时候就赶快去申请，对对，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真的管很严，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是相处了一年多相处了快一年，他才来台湾这样子。
哇，
对对对。
但是我回到你啊，我觉得你也很勇敢，这么远欸，第一次自己出国欸。
对，但因为那时候男友，因为那时候已经见过男友了，嗯，所以他说他会来机场接我，我就没有那么担心，
okay。
因为我一下飞机就有人在我旁边这样子。
哦，也是啦，那也不
对。可是因为
那
时候那
算，
可是那时候男友来的话是他是直接被带到隔离旅馆的，因为那时候他们进台湾还要隔离7天，所以他一到台湾是他连我们两个是无法见面的，他就直接被防疫人员带去防疫旅馆。然后就是待了7天之后才终于出来跟我见面这样子。对，
你们有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出国，为什么要讲这么浪漫的故事？为什么？
没有，就是讲到出国的话，我觉得他那时候的心理压力应该比我太大。
访问他这件事情吗？
你要问他你要现在问他吗？
不是，啊，我说你有自己私底下问过他说对于当时第一次决定要自己出国这件事情的感受吗？或者是想法，是期待的还是紧张，还是觉得在干嘛那种感觉？
我觉得更多的是冲动欸，因为，
哦，真的，
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真的是冲动，对啊，因为他我算是他 他前面有交过女朋友，可是是一个就是高中时期，可能只有三个月的那一种，所以我算是他就是第一任正式的女友。
OK，
对，然后那时候他妈妈也就很担心说，哎、欸，就是哎、欸，我你确定我是台湾女生，是中国女生，或是不是诈骗集团之类的？对对对对，他妈妈很担心，再三确认这样子。
但是你并没有自己一个人当背包客出国旅游的经验，
没有没有，这就真的没有了。
你想要吗？
我曾经有想过自己一个人去日本走走。但就各种理由就是一直没有安排成功这样子。
你是一个可会做这件事情的人吗？
我会想要可能去个，如果是日本可能会想要先安排冲绳可能三天两夜这种短旅行，
嗯，
就先从这种简单的短旅行开始、嗯、对对对对对。那你第一次你是去哪里？
我第一次自己出国是去美国。
啊，一个人去美国？
嗯，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挑这么硬的？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 OK， 大家不知道时空背景，我妈是一个超级虎妈，就是她会开我的信，她会控制我的任何沟电话那种连通讯方式，比如说同学打到来家里问问功课的话，她就觉得说男生你没有别人朋友吗？你一定要问他吗？你只有一个，为什么你的朋友是一个女生？为什么？就是我妈就会在第一个防线就是把那种电话退掉，但是我隔天就会，我朋友说、哦、我昨天打给你，但是你妈很严欸，我就没有跟你讲到话，然后之后就
你是老大？
我是老大。
可是你不是独生女？
我弟弟蛮晚出生，他跟我差九岁，但是他当时就非常非常严格，但是他之后对我弟就非常非常松。
为什么啊？还是因为他觉得就是一般亚洲家长会觉得哦，女孩子就是要，
我觉得是因为女孩子，因为是女孩子，而且别忘记我那时候我好像跟大家讲过说我跟我阿公阿嬷一起长大的，所以其实对一些个性啊嗯嗯生活习惯其实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掌握，怎么知道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太多猜测跟不确定、嗯、然后后来反正我的整个求学过程中都是一个严格的状态，然后一直到为什么会出国、嗯、是那时候其实我爸爸妈妈是离异的，然后我曾经有跟我妈提过说我想要出国念书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很天真就觉得说如果我爸同意的话我妈应该就会同意吧，如果就是财务状况跟我爸处理好的话那我妈应该就比较能接受吧，就我常常做会想要去探讨这件事情，然后尤其我是、嗯、虽然我是一个书呆子，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我明明就喜欢语言科目，但是我必须要念什么化学物理干嘛干嘛干嘛那些东西才能进到好学校、嗯、我就是很反骨这个想法，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前就是时空背景的原因是我当时就很在国高中的时候就觉得说我想要出国念书，我还自己写一些文信去美国的学校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们学校简介，他就会寄航空邮件来台湾到家里，看完之后
啊，实体的，
那时候很我姐对，然后就寄到家里，然后看完之后就看了很多之后就觉得哎、欸，好，那就用一些很初阶的英文嘛，说哎、欸，那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然后当然什么财力证明啊什么什么的，那时候并没有知道说这么多资讯，说有些学店是你可以付钱你就可以进去的，然后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学校几个学校他就说反正你可以 conditional offer， 就变成说你念来念语言学校念半年你就可以进高中之类的那种东西，所以这个过程后来我在就是自己想清楚之后就跟我爸讲，然后就他说哦好啊我支持你啊干嘛干嘛，就跟我妈讲，就我妈就爆炸、嗯、他说你大学毕业之前都不可以给我出国念书。对，
为什么？
他就觉得他对于这件事情不放心，而且他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放心，所以他觉得说你到你能成年之后你觉得你能自理自己的生活之后你才能有这个选择。好，讲到为什么要，所以这个是前言，然后呢、嗯、有一天他就至少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说我有出国念书的想法，结果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跟他一起出门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忘记了，然后那时候还刚吵完那件事没多久吧，然后 要考完台湾的大学，准备要开学那个的那个暑假，我们就为了要留学这件事情已经吵过了，所以我们每次出去就其实有点尴尬，说你要去哪里，好载你啊，然后就安静，在车上就非常安静，
冷战的那一种，
冷战的那一种。
嗯，
结果飞碟电台还是哪个电台忘记，他就那时候在有个建案，在台北的某个地方，他建案。那个竟然叫做台北纽约，纽约纽约，台北纽约，干嘛干嘛，几房几房，多少多少钱，然后就这他就一直 repeat， 至少讲了这个广告，如果他每15分钟出现一次的话，我们那两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听了8次。到我下车前，我妈就说，就听到那个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你其实像后来讲也觉得蛮搞笑，说对啊，那你会想要去游学试试看吗？在那个游学之前去试试看，说其实你喜不喜欢做这件事情。我说 会啊。然后结果他当下因为听了很多很多纽约嘛，那也知道我想要申请美国嘛，他就说好，那好，那我们就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广告是你买的？
不是，
那广告是你买的，洗脑大法。
这也太多预算，妈呀！结果后来，当时他就因为我妈是一个蛮容易改变心意的人，所以我那天我记得好像记得我那天去补习还干嘛的，其实下课之后就立马去台北市的什么补习班，就是找游学的那种代班。然后就跟他拿了一堆资料，然后跟他询问说，我需要去选什么东西，譬如说选学校啊，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啊，多少钱啊，什么什么东西，选了一堆东西，然后已经在补习班大概聊了一个多小时，就说我需要知道什么东西。结果一回到家，我妈一回到家，我就说妈，我今天挑了这些选择。我妈觉得说你怎么动作那么快，我们只是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可是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要选学校了这样子。然后
执行力真的 mix 那一种，
因为我妈就是一个改变心意，她说你比如说我有说过吗，这样那种感觉，所以你就过那她就会说那我有说过吗，什么时候，
所以你要在她忘记以前先把事情做下去。
对，她就是这种人啊。然后结果后来就跟她坐下来讨论学校，然后说我妈想要去纽约干嘛，她说不准去东岸
啊，为什么，
他就觉得那边很乱，他就说不准、他就觉得那边很乱，他不相信那边、然后说我觉得你可以去西岸，那个什么什么 auntie 在哪边哪边哪边，然后就说 OK。 所以他听到的风评感觉西岸比较 chill， 然后比较安全一点、相较之下比较安全一点点。
嗯，
然后地方很大，反正你想要干嘛也要去找个什么交通工具啊，人啊，搭车干嘛，你要坏坏也没有像纽约这么方便坏坏，应该这样讲。
妈妈到底预设你要去纽约干嘛？
就你懂吗？譬如说你要买什么违禁品，那你可能在纽约就路上就可以买到，可是你在 LA 可能要找的，你还要有钱搭 Uber 去，那时候也还没有 Uber， 就有钱搭计程车去那个地方买东西 ，right？ 我的想法是这样啊。后来他就说不准选东啊，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选 LA。所以我们就选了 LA， 而且我们选到那学校还不是 LA 市中心，是 LA 最底端。所以我们到市中心，我们到市中心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吧。
欸，那很远欸。
对啊。然后后来对，然后那天就选了之后就开始讨论学费啊，然后要找 homestay 啊、什么什么东西那些费用。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忘记是我们两个是怎么付的，反正好像是他先付，然后我之后有分期还他，因为我那时候在打工了。然后结果他帮我订机票，因为他是旅行社的嘛，他就会控制我的机票、控制我航班、控制我的签证。
哦，等一下，等一下，好，但妈妈帮你准备好这些，我觉得也算不错吧？
这不错，可是因为他呈现的方式是。你不可以透过我以外的人做这件事情
哦，懂了。
所以你会觉得你好像是没有选择性的，只能找这个 agent 订票。对吧？
但他帮你选的是那种很联航的吗？还是其实也没有到，
不至于到联航，可是我觉得没有讨论的空间，就是代表说那个你什么时候开学，我帮你选择的时候，你
就是按照他的 schedule 走，
就这样，我选的就这样。
懂，
你跟着走，就这样。
妈妈都不会事先讨论这样子。
哦，我妈不是一个爱讨论的人，
她是先斩后奏的那一种吗？
你先斩后奏，她会疯掉。但是你她先斩后奏你，她可以。
哦，好 ，OK。
对， 然后后来好，这件事就成了嘛，然后就我个人就觉得是一个小成就，因为我觉得 就自由自在 right， 那是我好像18还19吧，然后就等着出国，然后出国前其实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然后那时候就找了 homestay， 找了 homestay 之后我还想说 homestay 的地址，那时候还没有 Google Map， 什么都没有
啊，没有 Google Map，
没有，
好，所以你拿着一个纸本 map 在那边找，
我拿了纸本的书跟纸本的 map 在找，譬如说那本书说你出机场之后的左手边就会看到一个公车站，你跟他说你要去哪里，大概他会跟你说大概多少钱，你就可以上车。
欸，我觉得没有智慧型手机的时代要出国真的需要更多的勇气，
是否
我真的觉得，因为像现在你就是买个 eSIM 卡，就是直接漫游什么之类的Google 就好啦，
那时候没有漫游这种，有漫游但很贵，那时候的学生哪我们就不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真的照着那本书，我记得那本书真的看很久，想哦，然后出来之后要找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就找那本书，然后你还要藏着藏着，这样人家还不会觉得你是观光客。
哦，但观光客会怎样吗？
就别人会来拐骗你啊之类的。
哦，懂了懂了。
所以你下飞机之后要填那个表，然后这个我还要去 AIT 面试那个签证，那时候还要。然后对啊，然后你怎么玩进去，他问说你来这边干嘛，哦，我来这边旅游观光念语言学校，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跟美国人讲话的时候我声音在发抖，因为我非常非常紧张。
嗯，但通常你越紧张他们是不是就越会怀疑你之类的。
会啦，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说我才十几岁，应该是第一次自己出国吧，而且你的系统看得到这个人没有来过，所以应该是能理解，后来就没有查我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说，啊，如果他问我问题我怎么办干嘛干嘛，就很真的是非常紧张。然后呢，好，出国前我妈说你学校开学跟 homestay 开始能住之前你有两天你要干嘛，我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都安排好了。
嗯，那你安排了什么？
我安排了去威尼斯 Venice Beach，威尼斯海滩旁边有个 hostel， 去那边待两天。
嗯，
然后只是过渡，因为那个 hostel 它是一个观光区，然后我可以坐什么什么几号车到 Union Station 联合车站，再往下坐就会到轰爸轰妈的家。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很棒的中转站，因为我如果在机场出来去海滩，我觉得是一个大指标，我不会迷路这样子。后来用非常非常烂的英文订了人生第一次订了 hostel 的 booking，然后我以为
是 Airbnb 那一种，
就什么什么 ABC hostel 干嘛的，然后就订的时候，比如说你按然后你要订，然后他就说好 confirmation 会寄给你，那时候只是觉得说收到英文的信应该就是 confirm 吧，结果呢我人一直到就行李拖着，然后一直到那里的时候，要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你没有订到饭店。
那封信写了什么？
只是跟你说我们收到你的信，但是我们会跟你 confirm 你有没有订成功。
那后续没有 confirm？
没有，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没有读，然后我就只是觉得说他有寄给我信代表成功了吧。
那后来怎么办？
然后我就当下真的很挫，然后他就说哦，没关系，我们今天有空房可以让你住。
啊，不就还好？
真的是还好。
对啊，要不然那附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应该是有，可是当下就觉得说，第一个谁会带两个大行李箱去 hostel 住？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某种程度我在路上的时候已经很差，觉得说我应该是已经是人家要骗人的目标了吧，我不要再走出去，我走出去了人家就会来骗我，我真的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后来就住了一天两天之后，然后我要去联合车站嘛，当时又没有 Google Map，所以我记得我很勇非常非常勇敢，我看着在 community area 的地方有一个男生还是一对情侣，我真的是忘记了，然后他们有车，他们好像是开的公路旅行这样子，我就想说有车一对情侣感觉准备要 check out， 我可以问他们要去哪里。
你就真的跑去问人家要去哪里？真的假的？然后呢，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们等一下会 你们是有车吗？你们会开车吗？你们等一下要去哪里？他就说，嗯，我们等一下要跟我讲什么几号公路，我大概不知道。我就说，哦，他会往什么什么西方、东方走，他会往东方走，因为我在最西方了嘛。我就说，嗯，OK， 那你会经过联合车站吗？他就说，嗯，我们是可以经过联合车站。他就说，他就说，那你有需要去什么地方？我就说，我想要去联合车站搭车，因为我要去后爸后妈家。然后那个人就说，嗯，好啊，我载你。
人也太好了。不是，重点是你很勇敢，你就这样随便抓一个路人哦。
可是你当下更挫的事情是你不知道你公车坐几号，你会去哪里啊。
哦，懂，
你懂吗？因为那时候那个地方就是真的在加州的 LA 的中间点吧，算是最西方。你往上走是去马里布那边，然后你往下走搞不好会去我想要去的地方，可是他走海线就不会去到那个地方。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嗯，不行，我要想个策略。然后我已经查好说那一台车我要搭的那一台车在哪里可以搭到，就是联合车站。我不管它中间会经过哪一站，我不在乎，我就是要去联合车站搭，因为这是我记得的地方路线表，你懂吗？嗯，所以他就载我去了，嗯，然后下车之后就说真的是非常谢谢你。可是我后来上了公车要去后爸后妈家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刚搭了陌生人的车，欸，
对啊对呀，啊，你会不会有点太后知后觉？
我真的是非常后知后觉，啊，然后但是那个人看起来还蛮友善的啦，那时候
的。但如果你说是情侣的话我觉得还可以理解。
嗯，
对，你如果是搭陌生男子的车，我觉得就你很勇敢耶。
我真的是忘记那时候他是一个人还是情侣，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情侣吧。
嗯嗯，懂。
然后就这样，就是真的是第一次体验，然后拿了书，然后跟着那左转干嘛，然后去那边，然后找一个人，就基本上是路上就大拇指，就是说要不要你可以载我吗？这样去。然后去到我爸我妈家之后，然后下车之后你要记得他讲什么，就是他也没有跟你说你的手机会震荡或者抖动，对不对？他就说下一站什么什么街，你要自己下车。
嗯嗯嗯。
然后那时候那个书，那旅游书是台湾人写的，所以他其实有说什么啊，你坐位置的时候不要坐后面，
嗯，
因为后面都是黑人干嘛干嘛干嘛的。然后其实我就是其实有想这件事情，然后也会觉得有点点矮油，可是我会觉得说因为他这种东西要有歧视也没有歧视，我觉得也很莫名其妙。我觉得看你遇到的人，当时遇到的人，有些人会歧视，有些人不一定会歧视，但是我觉得至少那时候我遇到的那些车子都没有歧视我。
嗯，
但是也没有特别帮我，这样合理吗？就是我上车 OK， 好，上车，这台车会到那里吗？ OK， 会。然后就上车，上车哦，你要下车，你车站到了， OK， 就下车，就这样子。
我觉得但至少他有跟你讲，欸，
对对对对 对，
对，对我来说人很不错了。
对，然后后来下车之后又什么大一个大马路，就是常常你下车的时候是大马路，然后你要知道去哪边绕什么小路。所以我是真的下车之后在大马路上想说，嘿，嗯，这个地址是什么什么什么，哦，那应该是那边往上面拐吧。我是拿了地图在看。
真的觉得用地图很猛，欸，我用 Google Map 我都会迷路的那一种。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真的拿的纸本地图去找到红爸红妈家。
很猛。那红爸红妈那时候是怎么找的？就是一样
是
学校
找到的，是 agency 找的。
哦，
对对对，他有好像有放在一个 system 上面，所以譬如说他能接待那个学生这样子。
嗯，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旅行。
那后来待多久？你那一次有
待了一个半月两个月吧。
嗯嗯，那你后来回来也是这个方式回来吗？
我那时候回来怎么回来的啊？还真的忘了。我觉得应该是原路回去，
但就是自己搭车，也是自己搭车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
因为那时候在学校，那时候在我后来我轰爸轰妈只待了两三个礼拜。为什么？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有学校有安排一个学生宿舍。社区，然后但是我发现我说我的同学都在那个社区，我不在他们那边，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聊天，也没有办法跟他们出去玩。
嗯，
所以我后来就到了第二还第三个礼拜，我就跟忘记是跟谁讲，好像跟后爸妈讲说我要搬出去，然后我第二个月的钱我要就是移到那边去，然后去跟其他学生住在一起。
嗯，啊，他们 OK，
他们 OK 啊，然后我没有跟我妈讲。
妈妈应该气炸
疯掉。
妈妈如果知道你搬出去跟同学一起住，应该疯掉。
对，然后那个地方一起住，其实你就说实话，你要讲到听到 juicy 的部分哦。那最 juicy 的部分是，因为他们都是欧洲、欧美人或俄罗斯人，所以其实他们非常的开放。就是那时候已经想说，我们已经十八十九了，他们该做的事情可能都做过了，该违法的事情都违法过了。所以，可是我们就是一个这么干净的人，然后例如说，我们就开 party， 他说要开 party， 我们每一个礼拜五还是礼拜六就会有 bus party。那一台车从学校门口，就是真的是学校门口，就是不是宿舍门口开往 LA downtown 开，他大概开2个小时就慢慢开，开回来也是慢慢开2个小时，大家就是买酒在车上喝，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去夜店的那一种，然后他们就会有 fake ID 啊，然后买酒。那时候我就是真的很乖，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太乖的人，you know，我还戴眼镜，you know，然后。他就说，我就他说 Janice 你要不要喝酒？我说我不觉得我可以买，我那时候才19岁，不是21岁，21岁才能买。然后我当下也，我其实我也没有喝过酒，所以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喝酒，是在那个 party 上喝的。
妈妈气烂，妈妈真的气烂。
然后他们就是什么哦，他要买 Vodka 买 Orange 啊，买什么什么，然后加，我想说什么东西。然后那时候有一些酒，你喝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哎，怎么果汁这么好喝？结果它其实只是半杯是 Vodka，对
懂。
之类的，所以我那杯就干了。我其中一个 party，我整个就是从记得前十分钟在发生什么事，后面就完全忘记了，
但你都还在车上吧？
就躺在车上睡觉。
睡着喝醉就直接睡的那一种，
我是那直接睡的那一种，我就醉得非常非常惨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朋友就说，你下车跟我们来，我们到了那个定点，就是譬如说拍照，星光大道那边拍照，说你下车过来跟我们玩，我们拍照干嘛干嘛？我就是真的喝烂，连站都没有办法站起来欸。然后我朋友说，反正你就下来啦，我们就一起拍照。然后他因为他是喝开的，他们是喝开不是喝烂，他说你就下来。就我下来之后就在地上拍。
等一下，请问这段是有照片佐证
有
的
照
吗？
片，是有照片。你知道是谁拍的吗？是俄罗斯人来拍，他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人酒量那么差这样子。
但那是你第一次喝酒，
第一次，
你第一次就喝这么重。
可是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啊。譬如说，好，我那时候我的 roommate 是法国人，然后他就法国人就说，好，Janice 你喝这个，你喜欢喝果汁吗？我说喜欢，然后他就说，好，不然你喝这个，你试试看。我就说 OK 好啊，然后你就聊跟别人聊开，就觉得说 I'm cool kids 我可以喝。他就说你喝什么？我喝这个。你喝什么？我喝这个。然后他说哦，你要这么不爽哦，那你要喝这个试试看。然后就开始其实喝别人的酒就开始混，
混了，
对，然后就后来就醉很快。但是我第一个 party 非常非常清醒。
你第一个 party 是没有喝的，
第一个 party 不敢喝，就会觉得非常非常 respectful，说，哎，你买的酒，我应该不要喝你的酒。然后我买的酒，我并没有办法买酒，我就不要去喝别人酒，因为我没有付你钱，我干嘛喝你的酒？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
请
真
问这
的，
个 party 你参加了几次？
我参加了2次，
啊，就两次。
对对对，2次。然后第三次就觉得说不行，不可以再这样了。然后而且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就真的像观光客，就说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这样子。然后就大家会加我好友，是因为我有很多照片。
你是说地上爬的那一种，还是你
我
帮
在
人家
清醒
拍？
前的第一场 party 的照片这样子。
哦，懂
然
懂
后
懂。
后来也算是就是认识了一些人，然后譬如说我们就会去，他们就要开车出去玩啊，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就是有点那样小型社会的 networking，就是说你要认识谁，他有车，他们要去哪里，你要跟到。对，那时候就很多局就没有跟到，譬如说一局他们好像是一堆日本人说要去 Vegas，我就说我不能去，因为我没有办法去任何地方，所以我就真的没有去 Vegas。另外一局说要迪士尼，可是他们常常在那时候就是我在还在红爸红妈家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宿舍约要去迪士尼，然后我就没有跟到这一局。
懂。
对啊，
那你2个月听起来后半蛮还是过得蛮快乐的
就蛮过，其实过蛮久，我在念书。人家说你
妈
是留
妈。
学都是骗人的啦。
妈妈真的很生气，
差气炸！
那回来之后，他有问你就是学得如何还是什么吗？
哦， 那学校回来的时候，就结束的时候给你一个结业证书，说哦妈，我都要拿回来一个结业证书，他就觉得哦 OK， 你有学到东西，
扪心自问。
可是说实话，说实话，我觉得我那时候有刻意挑这个学校，是因为那个学校是他说整个学校只有两个人会讲中文
哦，所以你还是要被迫讲英文。
对，所以我其实基本上没有讲到中文。
我觉得学语言真的就是把自己丢到那个环境里学最快。
我那地方不是 downtown， 然后我走路，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路上都要跟我讲 good morning hello， 然后其实后来是发现那是他们文化，然后你要去的时候你要问他东西，然后你其实有点不敢问的时候你要去自己去 google 什么东西，所以其实觉得那段时间学蛮多生活技巧的。
嗯，
对啊，
我到现在还是很不晓得，就是当店员跟你，就是因为他们的店员都会跟你 say hi 或者 how's your day 之类的，我真的当下就是还是会忍住，就是我不晓得我要怎么回才对，对啊，
你就哦，我后来蛮习惯的，因为我就喜欢后来就蛮发现说自己很喜欢跟人家拉迪赛，
所以你会怎么回？有一个标准模板吗？
没有标准模板，但是他就会其实。如果你是去超市，它只是一个，它必须好像让你觉得它有礼貌在关心你，这是一个基本。他说 How are you today? Good, thank you, and you? Good， 就这样结束，就真的是这样结束。
哦、因为我就是都出现一个微笑点头，那就当快速经过的那个状态。
哦，不是，你就说、oh, I'm good, thank you, how about you？ 这样子啊。他就如果他继续问下去的时候，他代表说他这个人对你有兴趣，你还要了解说，哎，比如说你为什么外国人在这边啊，等等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在 Christmas 在那个德州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机场酒店，所以他其实常常你点完餐之后，哦，对，我在 LA 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没有进餐厅吃饭，因为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消费那些钱，所以我很怕 offend， 就是蛮冒犯别人，所以我不敢去餐厅吃饭。然后我就会带 take away 或者素食餐厅，然后结果我们这一次去餐厅的时候，他就说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就开始讲哦，对啊，我们很累啊，我们刚刚下飞机干嘛干嘛，哦，那你今天想要吃点什么？而且我想要吃点沙拉干嘛？然后我们这边什么什么沙拉很好吃，
就是可以聊起来，这样
会聊起来，但是其实有点像透过这个沟通嘛，是跟你说我想要找怎么样哪一类的食物。然后他吃的没多久，他说 Is everything okay？ 干嘛？刚刚说 good good good， 然后什么时候？我觉得这沙拉很好吃，我觉得你很会推荐的，就是很就对啊，就那种就那种话。
你有测过那个什么就是 MBITI 什么的性向测？你是 E 人吗？
我一定是 E 人啊！你开玩笑哦？
也是啦，我想也是。
对啊，我一定是 E 人。然后后来算是习惯了，但是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真的真的真的很抓。
但真的真的听完之后就觉得很厉害，因为就算我有 Google Map， 我觉得我也不太敢一个人这样子。
真的哦。
我这次来就是我是后来是转国内线，我国内线的时候我还是有，因为我朋友有在墨尔本的，我还是有朋友来陪着我一起去转国内线，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就是完整的从国际机场国内线然后再跳到男友家，这样都还是有朋友带着、哦、对对对对对，哎，好不独立啊，突然觉得自己很不独立。
都几岁了姐姐？
30岁。
对啊，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说实话，你如果真的你现在想象说，如果你现在没有智慧型手机，你要拿地图出国，你会出国吗？
我没办法，我不会。哎、欸，我连靠 Google Map 我都在找那个航下到底怎么走了。
不会看 sign 吗？不会看标志吗？
我看啊，但它的 T4 你需要先出来再进去，它不是直接在一个同一栋建筑里面。
好，当你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出来再进去试试看，还是你就在那边等人家想说，哎、欸，怎么办？
我会出来再进去看看，就是我会跟着赛走，可是我会不太确定，但我会先走走看再说。
那你就问人呢？
好像也是。好像也是，对的。然后我想说直接问人，我想说直接问。
好啊，以上就是我个人一个人出国经验。
、欸、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很厉害。等我鼓起勇气去日本当一次背包客，可以再分享。
我觉得你第一次出国应该要去大城市，至少交通方便啊。
嗯，冲绳算方便吧？冲绳不方便吗？那我要去哪好？
我觉得你要去什么首尔啊，然后日本啊那种地方。
嗯， 你说东京或是京都哪一
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起，
大城市。
我觉得东京或大阪。
大城市。
嗯，大城市，因为它交通方便，所以你去的地方至少……我跟你讲一个题外小插曲。我有曾经有一任前任是机长。
那你有跟着他跑吗？
没有，但是我们两个曾经一起旅游去东京，然后。我后来发现说我的方向感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譬如说我就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视觉系的，就怎么讲，我会 记得图形或者是 sign、就是标志非常非常清楚，或地标，然后我会觉得说那是一个你去到一个陌生环境你可能会拥有的 default 的那些能力。结果呢、我去譬如说我们从这一站出来，然后出来之后譬如说好我们在一条街上，然后左边是搜狗，右边是歌舞伎町好了。然后我们如果要去什么什么地方，要往歌舞伎町那边走，但是就是背着搜狗走 ，right？ 然后他就会面对着搜狗说：“No， 我们要走这边。”我说 ：“No， 我们要走那边。”他就觉得说不对，一定要走左边。我就说：“真的不是左边，真的是右边。”然后结果，
然后你是对的，
结果我是对的。然后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聊这件事，他就说机长就看到地图就跟着地图 就直接下来上下而已，他并没有去想说他要左边还右边
啊
对吧，
方向不同，
他航线是固定的嘛后来发现后来发现他就是是路痴。然后我们有那个小插曲，最最最最最让我惊艳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人正在一个大车站里面，他的大车站是譬如说他的在空中的那个车跟在地下的车就很像台北车站一样，就是你有在高铁啊你有什么什么都是在同个地方，然后他的那个交界处就非常非常繁忙，变成说你跟着这边走你有全部都是日文，然后我们看不清楚，但是我还是能读一点点字嘛，一些汉字，然后就跟着那边走，想说对啊所以我们要转这条线，所以我们要这边进去咯。但是你知道吗，它几乎每个方向都有车站可以进去，比如说我们站在正中间，然后就很像什么东什么北车的那种四个面嘛，你就想象四个面都有车站可以刷卡进去，然后我就想说靠，我觉得我方向感对的一定是这条线，但是我只是想要确定我们上对地方，因为我们那时候订一个晚餐我们要迟到了然后真的只有一站而已，真的只有一站，然后说坐反方向不就惨了吗，有没有就回来这个这么忙的地方重新开始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是这里，但是我真的不确定，然后他就说那就试试看，我就说可是我们真的时间来不及了然后结果他就说，我就说我们要去问路人或者是问人，他就说我不要，他就觉得他很好面，他说我不要，我问人，然后结果他就真的不要，他就不想要 问人，他觉得很丢脸。然后结果后来我就想说这样僵持不下，我就站在那个好像小商店的门口，然后看着那个 入口的那个刷卡车，他想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然后感觉左边跟那位男士快要吵起来了。你知道这时候发生什么事了吗？
怎样？路人过来找你们讲话吗？
No， 我听到我的右手边有两个台湾人在用台语对话。
台语
呀， yeah， 我就说你们是台湾人对不对？我要去这边是你能跟我说我如果要去这边的话我是不是这样那样，他说对，就是从那边进去。
他们年纪很大吗？不然为什么是台语？
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妈妈，然后我就说你们怎么在这里，他就说我们住在日本。
你真的算幸
运的，你这个几率，你不觉得那当下那个时间点那个 moment 的机遇，我在那样刷卡进去，我就想是吗是吗，然后就是一句台语两句台语就飘过来了，我就刷卡进去了。
你很棒，然后有准时抵达晚餐的餐厅。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
所以我觉得这样你真的很有勇气，你不管就主动问人这一块。对啊
对啊，可是很多日本人真的就说哦、oh,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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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不敢想要跟你讲英文，不敢讲。
对，有听说，但现在应该有好一点点。
不一定，看个性跟看问到哪些人。对啊，
了解了，佩服你，真的是
谢谢。希望你喜欢我的故事。
我蛮喜欢的，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光是没有 Google Map 就可以自己走到那么远的地方。
那本书我还留着，而且所有的地图我都还留着，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纪念，就是一个一本 一整个收集到的什么 map 啊什么东西，我可以分享给你看，就是真的是纪念，我完全留着。
我觉得你可以 po 到你的 Instagram， 这真的是蛮猛的一件事情。
对呀、啊，
好
啊。这礼拜怎么样？
还行，觉得因为这上次来过了，所以这次就算顺，蛮顺利的，我觉得。
对了，我们上过年跨年那一集，我们不是有抱怨一家饭店吗？我们目前正在面试过程中，
永远猜不透到底为什么。
然后可是我面试的时候又讲过这件事，他说为什么也要来投这个公司，我就说因为我其实我在过跨年的时候有这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经验在哪边哪边，我觉得看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或许可以了解一下，或许我可以成为改变这件事情的人。然后老板就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因为有不好的经验想要改变一下公司内部的风气，然后我就心想说应该有留个蛮好的印象吧。
但这个会还有后续吗？
下礼拜要 final in。
期待，请到时候再跟我们大家更新。
但是我目前手上有很多不同的方向，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纠结。
可是有到 final check 给 offer 的那个阶段吗？
我觉得大家的进度都差不多。
那我觉得就、
我觉得还好，就是没有到那种有一个突然杀进来、然后叫我做决定。到我还蛮希望当时其实就是让大家进度都差不多，所以也。做决定可以一起做啦，
可以啊，就不会有这么就是 A 已经要你回复了，然后 B 还在进行中之
类
的。对，对啊，我觉得那就很尴尬。
对啊，
就要变成要取舍。
但是我跟你讲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哦，我那天投工作的时候，我已经投到就是五花八门，有一个韩国医美诊所想要找行销，而且它价钱开非常高。
国际行销吗？
No， 就是香港市场行销，就是让更多人来这边做医美。可是他价钱开很高耶、高到很不像话耶。
韩国医美可以理解吧？
是吗？
我不知道，因为 但我要说就是医美它在行销这块它可能会有一点受限，是因为它毕竟是跟医药有关。所以它可能像脸书广告跟 Google 广告它可能受限会比较多。
香港我觉得就是觉得还好。
但 Meta 的系统跟 Google 系统他们本身的医药法规应该是全球一致的。
OK。
所以后续的广告行销这一块可能是比较难走主动这一块。可能要看啊怎么合作。可能后续 KOL 的分享应该没有，这就后续再谈了，等你真的进去的话。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以局外人的角度来问你说，你会选，假设你是我，你的履历已经累积到一些名字在你的履历上了、你会这个时候的你会选一个你觉得工作内容好玩但是是小规模的公司，还是你会选择一个大名字在放在你的履历上？
我会选大名字。
真的吗？
对我来说，我不晓得你前面的履历累积怎样，但对我来说放大名字上去是看我没有对那间公司有兴趣吧。如果有一些兴趣的话，我会想要再把它放上去，然后可能之后可以更有 可能路更宽广。因为如果现在就放小名字，我觉得我会担心自己被局限在这。看你啦，看你觉得之后怎么决定。我觉得我会看未来性。
对，因为其实现在哎呦又要讲这么私人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大家也有兴趣。我最近纠结的事情是工作内容跟未来发展性，就是那个大公司呢，它其实工作非常的跟我现在非常不相关。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看看，但是对我未来有没有加分不一定。对，就是这是先决条件。
但你觉得会学到技能吗？因为如果还学得到东西，我觉得就还算有意义。
学到一些分析数据的能力吧。可是我觉得又觉得说那些能力很难说，就是那个分析数据的能力它是为了譬如说那个平台那个产品 然后去学到为了那个平台那个产品而学到那个 相关的能力。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之后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话，你会觉得说那你知道这个干嘛？
我自己会觉得多学一点至少会有基本概念，因为你不晓得哪一天会用到。
哎，也是，
对我来说，对啊，没事，你再想想。
我还有大概两三个礼拜可以慢慢想。
真的，两三礼拜后我们再来 review 一下你的你最终的决定是什么。
啊，我心里现在目前有一个大致上的排名了啦，所以我心算我最近还蛮心想事成的。所以
那很好啊，
就
可以的。
我还蛮想要就打破人家那种固有观念，说哦耶、yeah, 好，这家公司是 Meta。
嗯，
这样没关系。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朋友就很多人说，哎、欸，你现在已经在科技业了，你进 Meta 的话，那其实你就巩固了这条路，你就可以开更多那边的门。然后，可是你要想的事情是，我们不在走光，是我们在亚太区。然后，其实做到重点的行销，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就是我们能做什么更多有趣的行销其实很少，所以你进去 Meta 或者是什么科技业做行销，其实你可能只是帮他global 的东西 roll out 去 market， 所以那个 role 位置少，机会又比较偏少，但是是没有错，你可能会经过这很多履历，然后都是科技业，但是你可能就会慢慢的绕路到那个地方去，可是不一定会绕得到啊。
嗯，
然后我问我朋友讲说，哎、欸，那你觉得如果进去开始进到这个产业，然后在同行业开始这样绕，你觉得会不会绕得到？然后说，我说实话真的不一定，因为你要取决于当时那个位置打开的时候他们想要找的人是什么。譬如说他想要找一个人是有实战行销经验的干嘛干嘛干嘛，他最好是来自什么什么什么行业，或许他不要一个科技业的人。
嗯哼，
然后就觉得、哦、所以进去也不一定绕得到，
觉得都看缘分、欸、
是不是？所以
真的
哎，大家指日可待我的 final 的结果。
我蛮期待的。我真的蛮期待，我真的蛮期待你会去哪的。
真的哦，好啊，
真的哦，
大概两三个礼拜跟大家开盘。好啦，
没问题，
谢谢大家聆听，希望你今天喜欢我的小故事，跟期待之后我们开讲是什么答案
真的期待。
好，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